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美西法会召开、师父亲临讲法、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美西法会召开，师父亲临讲法。2015年10月16号，美西国际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洛杉矶的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4500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前来参加。师父亲临讲法和解答关于修炼的提问1小时50分钟，期间特别指出很多学员长期存在判结束的执着，每一个执着都会让人修不成。与会法轮功学员表示，聆听师父讲法，深感修炼的严肃和紧迫性，一定实修真修，抓紧时间救人，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交流会上，14位发言的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不同的讲真相救人项目中修炼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感受到，修炼就是要向内找，修好自己，而且用心才能做好项目，多救人。祖庞迪斯是来自瑞典的企业家。在发言中，他讲述了自己参与讲真相的媒体项目后，意识到自己为私为我的执着，并慢慢修去的体会。
圣塔莫尼卡海滩是洛杉矶的风景点之一，每个周末都有部分洛杉矶学员到此设立真相点。参与讲真相的徐女士在发言中说，自己到景点讲真相，真切体会到修好自己，而且要用心，有慈悲心，才能多救众生。2011年底才开始走入修炼的洛杉矶学员蔡女士交流了自己在参与推广神运的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她意识到推广神运的过程也是我在其中修心提高的过程。
10月15日至1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通过练功、集会、游行和发资料等方式向当地民众讲真相，让人们了解法轮功，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191306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从5月底到10月20号，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91306名，其中161993个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
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社会各界纷纷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空军指挥学院退休干部张慧英现年73岁。1992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心受益。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张慧英曾向有关部门人员说明真实情况，但却被迫害，空军给他降了2级2职，儿女被赶出家门。今年8月30号，张慧英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张清芬，女，73岁，医生，家住四川省南充市， 张清芬的丈夫李建侯因为修炼法轮功已被德阳市监狱迫害致死，之后张清芬也被冤狱四年迫害。2015年7月7日张清芬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李建侯生前是南充市农资总公司书记、副总经理，是政协委员，曾在部队任团职干部，后转业到南充市农资总公司。
现年33岁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张丹丹，因坚定真善人信仰，曾在21岁时被非法判刑四年，期间遭到了蹲小号、长时间不让睡觉、灌食、鞭打、上大挂的非人折磨，其家庭也在这四年中受牵连，变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日前，张丹丹将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控告到最高检察院。
河北科技大学教师李秀敏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五次被绑架，四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共五年，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开除公职，家庭也被拆散，父母双亲在迫害中离世。2015年5月份，李秀敏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李秀敏女士控告说，我庆幸能走出江泽民等人营造的人间炼狱，庆幸我能活着亲手写下控告恶手江泽民的诉状，为结束这场民族浩劫尽我一份责任，衷心盼望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法官们勇担道义，早日对江泽民依法起诉，公开定罪，公开判刑，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
10月15号早7点开始，1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洛杉矶市政厅广场和潘新广场集体大练功，拉开了大型弘法系列活动序幕。随后，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举行了制止迫害法轮功、制止活摘、法办元凶江泽民的主题集会及游行。来自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 Van Singh 和太太 Bobby 自2011年开始学练法轮功。Van Singh 觉得学练法轮功后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此次来洛杉矶，除了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之外，也希望能通过讲真相的活动，能让更多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
洛杉矶市市民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以及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上法庭。在市政府工作的伊娃·维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真善人是伟大的信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法轮功学员不应该因为信仰遭受迫害。退休教师理查德·吉里奥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真善人的价值观非常完美，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太可怕了。他说，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绝对应该受到审判。
10月15号傍晚，在美国洛杉矶中领馆前的大道上，烛光连绵，法轮功学员有的拉开法轮大法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法办江泽民等横幅，有的手持被中共酷刑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静静地坐在夜幕中，场面庄严肃穆、祥和平静，令许多过路的行人和现场执勤的警察为之动容，说法轮功学员的平和令他们的心灵受到震撼。法轮功学员表示，在这深沉的黑夜，我们来到这里，深深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强烈呼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
10月12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渥太华和舍布鲁克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唐人街游行集会，声援18万中国人控告江泽民。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诉江，不少华人并声明三退。
10月17号，台北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西门町以模拟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牟利的邪恶暴行，向过往行人、旅客讲述法轮功真相，传递中国民众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的讯息，并征集签名，以刑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反人类罪的实际行动，声援肃江大潮。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10月20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英活动的第一天， 法轮功学员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路上和英国议会大厦前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等真相横幅，并进行集体练功，发真相传单，征签反迫害，劝中国人三退。法轮功学员平和传递的真相信息和反迫害行动，吸引了女王、其他英国王室成员、习近平以及中共来访团队的目光，引发广大华人、英国民众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更成为当日英国主流媒体的聚焦点。
10月20号中午10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夫君爱丁堡公爵乘坐轿车驶出白金汉宫去迎接习近平一行。法轮功学员见到爱丁堡公爵看到大法真相时面带微笑，还转过脸来向大法弟子招手致意。女王身体前倾，看起来在努力看清真相横幅上写着什么。在民众目光追随女王马车的时候，女王的目光被法轮功真相吸引住了。
检阅完英国皇家仪仗队，英国女王和习近平同乘金马车回白金汉宫，后面紧跟菲利普亲王陪同彭丽媛乘坐的马车，查尔斯王子夫妇乘坐的马车跟在其后。有法轮功学员注意到，查尔斯王子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只见他笑容满面，不断向法轮功学员招手致意。
当天，多家主流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共领导人来访的报道中，很多提到法轮功的被迫害与和平反迫害，并呼吁英国政府尊重和维护人权，坚持正义，不要拿人权做经济交易，包括 BBC、ITV、路透社以及几家英国大报等。他们采访法轮功学员，普遍问到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来这里和平抗议的目的是什么。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高玉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练功，被狱警酷刑折磨，被非法关押在11监区的18名法轮功学员因此向狱方提出请求，希望狱方尊重人权，尊重信仰自由，遵守宪法和法律，停止折磨高玉琴，遭狱方拒绝。18人于10月12日开始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狱方表达诉求，希望能唤醒狱警良知，停止对高玉琴用刑。
内蒙古宁城县十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5年10月12号，宁城县国保大队警察统一行动，非法抓捕了十几位法轮功学员，骚扰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其原因是这些法轮功学员参与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湖南省岳阳市富贵、李润天、孙平华等五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迫害，2015年9月22日遭绑架被劫持，随后非法关押在岳阳县绣花园山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迫害。目前富贵、李润天、孙平华、龙斌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重庆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明芳2015年2月被大石坝派出所恶警和社区恶人劫持到重庆市精神病院迫害，每天被强迫吃精神病药，受尽了心灵和身体的摧残。于明芳被关在综合科三楼。于明芳老太太，重庆长安一厂退休工人，2000年5月在本厂电影院门前练功，被大石坝派出所恶警与社区干部张世军非法押到长安一厂医院精神病科迫害。
贵州省修文县发改委干部胡明霞女士今年52岁，因为修炼法轮功，日前被修文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于2015年8月18日被劫持到贵州省杨爱监狱关押，并遭到重点监控迫害。而杨爱监狱量身定造出刁难条件，阻止亲属探监。肇庆狱警通知胡明霞的母亲、弟弟、妹妹等需持亲属证明才能探视，所有这些证明必须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610都要盖章才能生效，而且开一次证明只能看一次，要看第二次必须另开一次。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 10月10号和11号，为期两天的首尔市大型庆典在韩国首都中心举行。韩国天国乐团参加了该庆典活动。在庆典上，天国乐团所演奏的雄壮乐曲不仅震撼了现场观众，就连韩国媒体也报道称，看天国乐团演奏游行就像梦幻一般。
开幕式舞台上，天国乐团率先上台并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阿里郎进行曲》等乐曲，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和不断的喝彩声把大会推向高潮。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天国乐团是由身心修炼团体法轮大法学员组成，他们来自社会不同文化阶层。法轮大法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的历史悠久的正统身心修炼法，并详细介绍了天国乐团曾在韩国举行的众多活动中多次获奖的历程。
韩国 News One 通讯社以九则组图报道了天国乐团的相关新闻，题目包括天国乐团梦幻般的游行，响彻长安街的天国乐团演奏，热情的演奏与游行，游行的天国乐团等。文章中说，天国乐团是梦幻般的游行队伍。韩国最大门户网站 Naver 和韩国第二大门户网站 Dumb 在同一时间转载 News One 的相关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10月17日聚集在洛杉矶圣塔莫尼卡码头，举行了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在美丽的黄金海岸，葱郁的棕榈树的映衬下，伴随祥和的乐曲，身着黄色 T 恤的法轮功学员为过往的洛杉矶主流民众和海外游客展示了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洛杉矶画家罗伯特·詹金斯先生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他说，这一切太美好了。他表示，真善忍对一个社会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个体是社会的一员，你想善待自己就要善待这个社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重庆江津区国宝恶人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重庆市江津区国宝支队警察穆超恒藐视法律继续作恶，带着国宝警察社区人员对江津区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大肆抄家骚扰甚至绑架。继江津区石磨镇与白沙镇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后，10月14号江津区城区法轮功学员杨书坤、杨文书，另外还有长风场一象形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骚扰。其中杨书坤被抄走九瓶书籍近20本，音乐播放器几个，还有师父法像、大法书籍若干。抄家后，国宝恶人把杨书坤绑架到东门派出所，但所内警察均不过问，下午杨书坤正念走出派出所。另外，江津区石磨镇政府非法办洗脑班，把石磨镇法轮功学员强制集中起来洗脑转化，白天集中洗脑迫害，晚上各自回家。
河南沁阳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讲真相，当天回家。10月12日下午，河南沁阳国宝大队崇义派出所五六名警察闯到崇义法轮功学员立中真家，抢走三本转法轮、明慧周刊六本，并将杨连红、胡秀琴、厉中珍、杨凤波、樊家国等七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崇义派出所登记、拍照、审讯。七位法轮功学员都努力给相关人员讲真相。得法四年的75岁法轮功学员樊家国坦然面对警察，对警察说，我本来是要死的人，修炼法轮功我不但病好了，还越活越年轻。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和善良人民都在声援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出卖国家领土，他是汉奸、特务、卖国贼，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吗？警察说，我们都不知道，今天就到此，隔天我专门找你谈，请教你，没事你们都回去吧。最后临走时，学员杨凤波说，我一天都离不了转法轮，请把我的书还给我。警察把一本转法轮还给杨凤波。
江西省上饶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现况。9月17号，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公安分局派出所警察统一出动，带着法轮功学员肃江赴本，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约20几人，并非法抄家。他们对法轮功学员都处以拘留处分，年龄大的拘留不执行。 直至10月19号还有三人未回家，他们分别是郑德刚、杨丹和及其女儿。
北京平谷区警察到刘亚平家中询问素江情况经过。2015年10月16日，北京市平谷区渔阳派出所管片民警杨建华打电话给北京市平谷区朱水村法轮功学员刘亚平，询问其素江的事，并要到他家去。下午2点半，民警杨建华、所长花少富和治安协警梅秋珍三人来到刘家，刘洗好水果招待他们，说到家既是客人，我用水果招待你们，但我起诉江泽民是合法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你们要因为素江迫害我，我不会配合你们。三人并没有说起诉江泽民是错误的，只说要了解情况。刘亚平对他们讲，江泽民祸国殃民，你们警察也是受害者，不得不干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事，不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会遭报应的，起诉江泽民是为民除害，也在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期间三人都在认真的听，最后管片民警说，我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好就在家练，别出去，搞出事来吃苦的是自己。刘亚平认为他们是在违法讯问，是迫害法轮功，拒绝签字。这期间所长花少富先是屋里四处查看，然后不断看刘亚平的电脑，最后临走还要到正房里去，被刘亚平拒绝后他们离开了。
南京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情况。2015年10月12号下午，江苏省南京市和江宁区国保、公安、610、各地派出所、协警等共计40多人同时出动，将朱德凤、马明福、张春香、樊银珍、梁汉生、张玉芳等20多名控告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抽血、按指纹、强迫在银行的保证书上印手印等非法行为。警察并非法抄家搜走了大法资料、书籍、师父法像等物品。目前法轮功学员朱德凤被关押在南京女子看守所，张玉芳被关押地点不详。被迫害的有江宁东山镇、湖熟镇、土桥镇、古里镇、路口镇、溧水区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秋收发放真相资料的一点建议。山东来稿，部分同修利用秋收时节在道路上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是大好事。我观察发现，放在未脱粒的玉米棒上的真相资料好几天没有人动，因为未脱粒的玉米棒一般没有人看管。我在自己晒的地方捡到三份，也是三四天没去，看到真相资料时，有的覆盖着雾水和泥土，有的被扔在路面上，被人车碾压，很可惜。建议用这种方式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不论白天黑夜仔细观察，每家每户中间都有间隔，每户一份就可以了，最好是放在脱了粒的玉米上，农民晒粮脱粒以后一天去看好几遍。发放真相资料时一定要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众生及有缘人珍惜真相资料，千万不要随便丢弃，那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
冬天用文具盒印真相字句。冬天天冷，不干胶几乎贴不上。下面介绍一个用文具盒印真相字句的方法。准备工具：文具盒、壁纸刀、格纸、泡沫垫、海绵、大力胶和印泥油。把文具盒打开，竖着放，量一下文具盒右面的大小。之后，割一块同文具盒右面大小面积的泡沫垫，把泡沫垫正反两面涂上大力胶，一面贴到文具盒右面，另一面贴上用泡沫剪成的不同大小的字。注意，做成的字是反的，印到墙上才是正的。把文具盒左面贴上同等大小的海绵，海绵的厚度自己把握。之后在字上涂上印泥油，把文具盒关上，再打开之后就会看到文具盒右面海绵上的字体。之后再往海绵上多涂印泥油，把文具盒合上就可以出去使用了。
严正声明，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署名中国大陆一普通人致李大师的信。我们真是受了您的恩惠。尊敬的李大师，您好。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没有修炼，但从您弟子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感受到了您的慈悲伟大，我们也沾了大法的光，都受益了，一颗感恩之心无处表达，只希望能通过您的学员呈上这封信，略表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我有姐弟三人，大哥大姐和我如今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经历了重重人生坎坷，幼年时遭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没饭吃，少年时遭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还没怎么读书却被作为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了，参加工作后遇上改革开放国企转型，事业带来了生活危机，家庭变故，为求生计我常年在外奔波，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那真是一言难尽，因此家里的房屋建设等都由大哥一人承担，父亲勤俭能干，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点家产，早年又被打成城市小资产阶级，财产被没收充公，成了所谓集体财产，父亲因此抑郁成疾，较早离世，母亲的赡养送终也由大哥大姐承担了，我离婚后因生活所迫，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大姐帮忙抚养，连生活费都没给过她，她从无怨言，可大姐和姐夫及家中的三个孩子身体都不好，常年服药，再加上抚养我的两个孩子，经济一直很紧张，为此姐夫差点与大姐离婚，直到大姐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我才不得不回了家。大姐大哥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变化我亲眼所见，大姐以前性格急躁，不能吃亏，争强好胜，有理无理都不饶人，落下一身病，直到后来得了绝症，连后事都准备好了，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他，现在一点病都没有了，走路步履轻松，人也年轻了许多。我哥很有能力，什么工作都能干得很出色，但比较固执，不容易接近，看重金钱。修大法后也完全变了，他们精力充沛，性情开朗，绝不像快70岁的人，他们自己受了益，所以逢人就讲大法好，也使一些亲友走进了大法修炼。我们家在临街的黄金地段有一栋独立的小房子，一楼有个小店面，居住做生意都很方便。我回老家后，大哥大姐对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这房产就不分了，全归你吧。其实姐夫去世后，大姐仅靠一点养老金过日子，大姐家儿子儿媳是失业工人，还在租房住，两个女儿也都欠着房债，经济上挺紧张，大哥和大嫂都是领固定退休工资的普通人，刚刚把一对儿女抚养成人，也不宽裕，如果他们按照遗产分配，也能分得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对大哥大姐的决定，他们的子女都表示尊重和理解。看多了当今社会上为争房产打官司，亲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事，我现在的妻子一直不敢相信发生在我家的这件事，直到所有房产手续都到手时，他才确信无疑。他感慨地说，练法轮功的人真的不一样，是他们的都不争，还主动让给我们，我们真是受了李洪志大师的恩惠，沾了大法的光了。大姐讲大法真相，我妻子都接受，我们全家都做了三退，也按大姐说的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晚上，妻子吃了几个汤圆后开始胃痛很难受，他突然想起大姐练功的动作，就自己练起来，第一套功法还没练完，胃痛就好了。借此机会，我们全家问候李洪志师父好，恭贺法轮大法红传全球，也希望被共产党的谎言蒙住了双眼的人都来了解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的未来做个正确的选择。再次感谢您，李大师。
人心与因果，这回可真明白了。大陆来稿，中秋节我碰到了弟弟，吃饭时他特意坐在我身边，席间他神秘而又高兴地对我说，哥，这回可真明白了。 不是你们跟某某党作对，而是江泽民一伙指使610在迫害你们。现在那些参与迫害的大贪官差不多都倒台了。他望着我不解的眼神，便细细讲了他明白真相的故事。今年弟弟在一家物业做保洁工，负责打扫一栋楼的清洁卫生。因离家远，物业安排了住房，和几位同事在一起。一次扫地发现楼道里有几本法轮功真相册子，顺手捡起揣兜里，心想回去看看消磨时间。谁知这一看就放不下了，几天就看完了，再从头来反复仔细看，连一个字都不放过。后来弟弟忽发奇想，再送几本来就好了，就有的看了。果不然几天又捡了几本，就这样不断的看完，不断的又有新的送来。弟弟除了上班，其他时间都花在看真相小册子上，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看，越看心里越明白。弟弟还把真相小册子给同寝室的同事看。弟弟16岁参军，在部队入党入团，体干时遭遇林彪事件，所在部队被遣散，体干也黄了。他恨自己命运不济，但对写党籍头头脑脑很崇拜。几年前听说他要做外科小手术，术前我去看他，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并让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纸上，让他反复诵念。当时我看如此顺利，也没深入讲真相，就离开了。即便这样，他也得了福报。后来他在私企工厂当副厂长，一次打开一桶易燃易爆的化学原料时发生爆炸，惊天巨响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以为这人完了，可他只是一只手的大拇指轻微骨折。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弟弟的命，而他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去年我见到他，我讲真相，他只是笑不作声。邪党谎言对国人的毒害多深呐！弟弟这次真的明真相了，我为他高兴，也为所有明白真相的世人高兴。愿还在迷中的世人都来看真相，明白真相，从而得救。
下面请听几则近期遭恶报事例。吉林省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余辉遭恶报猝死。原吉林省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余辉，男38岁，曾任德惠市三圣乡派出所所长、德惠市振兴派出所所长，后调任德惠市胜利派出所所长，不到三个月在职身亡。在职期间，余辉曾多次盲目听从上面命令，参与迫害法轮功。2015年2月2日在德惠市健身房突然倒地猝死。余辉生前身体强壮，曾几次到北京309医院检查身体，并无大碍，他曾担心遭报。此事在德惠市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他太年轻了，还不到40岁，而且身体相当结实。其父亲余全军是检察院的，妻子是教师。当天余辉家正要生第二胎，他在家做完饭，把妻子送到医院手术，然后去健身房健身。可是还没等孩子出生，他就倒地猝死。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金涛遭恶报。2015年6月，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金涛在和女婿去吃饭的路上出车祸死亡。金涛正值壮年，刚刚50多岁。金涛原是唐山市开平区月河乡派出所的一个片警，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后调到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追随恶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06年曾三次带人到大法弟子家非法抄家，2007年被提为税务庄派出所所长。此后几年，金涛多次参与对大法弟子的绑架抄家，造成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也不听。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原610主任遭恶报死去。戴贵义曾任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积极追随江泽民流亡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任职期间，二道江区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关洗脑班受到迫害者多人，有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期满，家属被迫上交保证金1万元， 拿不起就交3000，否则不准家属到劳教所接人。已回来的戴桂义指使居委会主任经常到家中骚扰。2015年4月，戴桂义遭恶报得白血病死去，家属都说他遭报了，因此低调处理后事。这都是法轮功学员和善良的民众不愿看到的，因为希望有缘人，包括参与迫害者，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参与迫害，选择三退保命。也希望610人员以此为戒，不要再替邪恶卖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别被干扰。前段时间到香港遇见同修，非常高兴看到同修不分年龄都在忙忙碌碌做着发传单、讲真相、派发报纸救人的事情，真的很感触。香港同修辛苦了，那时想着如果大陆有这样的环境该有多好。几个月后，全球溯江大潮惊心动魄地展开，大陆现在的环境也是好太多了，可是赶到大陆同修却少了一份当初如雄狮一般的劲头。第一部分，大陆的不乐观情况。我知道身边同修的情况，大多是因为这十几年风风雨雨从最邪恶的环境中走过来，真的很辛苦。有些同修却越来越没有大法弟子的样子，什么救人的事都不做，就是常人。也有同修被迫害的次数多，生出求稳不想再被迫害的心，实际是怕心。有些同修心思放在赚更多的钱、游玩更多的国家、过更好的常人生活等。当同修自己默认了这种人心，就很难突破这个难关，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出来，好似1999年720邪恶诽谤大法之后，种种人心纷纷上演。其实不管任何情况、任何借口，在最后的救人关键时候，这些情况同样是接受迫害的结果。修炼没有任何可以懈怠的理由，这是救人呀，我们是修炼呀，不是儿戏。十几年来，同修从邪党无法无天的嚣张迫害中走过来，不管经历多少跟头，摔下去爬起来，我们最终走过来了。我们没有惧怕邪恶，我们一直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到最后一定要坚定自己修炼的路，不要滋生自满、放松、麻木、消极的人心，不要看常人的社会动态升起了欢喜，显示着盼望着修炼要结束了的人心，自己要圆满的人心。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应该一步一步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一切深层的、实质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需要把人事表面的事情做好。有什么好放松的？做得好也是本分，做得不好就更要努力，去掉自身所有执着才够标准。那些用自我标准、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膨胀、自以为是，都是不好的观念和思想业在拼命的干扰。第二部分，香港同修失望的话。之前与香港同修简单切磋的时候，同修说了一句，觉得对正法缺乏信心，并且说这里同修都是这样想的。我听了非常震惊。在此并不是指责同修，只是法理切磋，让我们更好地注视正法。先说身边的大陆同修，从来没有切磋过这种问题，这也不是我们可以妄为去交流的事，连想都不敢想。我从法中理解到，其实正法已经成功，现在只是救人的多少的问题，包括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不管怎么样，为什么说正法必成？ 因为从开始到结尾，法已成了，只是救生命而已。当然，我不知道同修指的具体是什么，是不是指最后救下来的人不会太多，救的人不多，代表不了正法成功与否。一个常人愿不愿意得救，那是他的选择。一个修炼人愿不愿意修炼，到底也是自己的选择。话说过了，神都会震惊。如果香港同修有埋怨大陆同修做得不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大陆同修一定会努力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这样想，一群人都这样想，一个地区都这样想，或者大家在理解错了法中的内涵，邪悟了，走歪了，这可是大事。第三部分，外求。最近好多同修都很关心政治上的一些动向，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些节目。要知道，新唐人电视是面对常人的，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执着。我们有大法，还想要什么呢？去掉一切人心吧，任何一颗人心都会拉住你成为懈怠、放松、求心齐、怕心不去的理由。结语，经再三考虑还是写出此事，越到最后希望每个同修包括自己，大家都能走好自己的修炼路，珍惜这一切，不给注视正法神圣的路上添加任何常人的观念及人为的想法，与任何除修炼以外的思想都是人心。人永远不知道神佛的安排，我们的责任就是救更多的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舍尽一切成就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突然悟到一些道理，投稿来和大伙交流。可能涉及到的方面挺多，但是我从自己的层次上认识到，这些都是一个整体。师父在所有的讲法中都告诉我们，要时时刻刻先考虑别人，要做到先他后我，告诉我们旧宇宙是为私的，而新宇宙则是为他的。以前我读了师父讲的法，从概念上也知道，可是在实际中却总是想不起来要先考虑别人。自己也奇怪，师父讲的法我知道啊，为什么到了实际中自己就不行了呢？师父还告诉我们要去掉各种执着心，那么这与我们能不能时时刻刻先考虑他人是直接相关的。能不能做到先他后我，是由自己的执着心去没去掉直接决定的。比如我平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经常遇到有加塞儿或者乱并线的人，每次遇到我第一念都是不让他进来。之后我自己也想，师父教我们的不是这样啊，那我下回就让他。可是有的时候还是想不起来让，有的时候即便是想起来让了，心里也不舒服，过不去，心里放不下，那还是没做到人。于是我就一直没能悟到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过关。现在我明白了，是我的执着心没有放下呀。争斗心、显示心，觉得要按顺序排队等等，这些常人的理。当然我不是说练功人就不要排队，只是说不能用常人的这个理去认识问题。这些都没有放下，你怎么能做到先他后我呢？自己放下一个心，就能在一个问题上做到，放下所有的心，才能在所有问题上做到。这个先他后我的状态，我个人理解又是新旧宇宙的区别所在。我们讲真相是要把人救下来，使他们有机会进入新宇宙，那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新宇宙的要求，还是用旧宇宙的做法，怎么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为什么在救人的时候只要自己心态一正，情况马上就变呢？师父讲过有关旧势力的法，我个人理解他们都没有放下其对旧宇宙的理的执着，他们都是在旧宇宙的未思的基点下，想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法正觉，那就要跟随师父修炼。我个人理解，旧宇宙的一切生命，对待下层生命，都是以自己这里的标准不要被破坏为基点的，也是用自己在旧宇宙法中悟到的理去衡量的。这一念看起来是很正的念，但是根本上是为了保持自己对旧宇宙的法的认识的标准不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和真正的大法的本身的要求有偏离的。 我们在讲真相救人中，是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我在自己层次上理解，就有这么一层意思，要我们按照真正的宇宙大法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那点认识去做。否则不简单的是救人效果的问题，而是还是走了旧宇宙生命的老路。人人都在执着于自己的标准的时候，越往下的层次也就越不好，偏离越大。众神在一层一层的往下造宇宙给越来越不行的生命的时候，造到了最低层次，到了三界的时候，却生出了人世这么个环境。这个环境虽然不好，可是却是宇宙中唯一的能够修炼的地方，而法是师父造就的。为什么叫为他？叫无私的境界啊！师父造就了法，按一般的理来讲，你是法中形成的生命，你不符合法，那是自作自受，活该被销毁。可是师父在法中已经造就了生命回归的机制，现在又来亲自正法。我们在旧宇宙中修炼，却要圆满到新宇宙中去，这可能是以前生命根本就不能想象的。所以我理解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历史上积攒的威德足够圆满，那只是旧宇宙标准中的圆满，而我们要进入新宇宙，那就必须在这次修炼过程中同化大法。我们同化大法，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铸就我们在未来的永远不坏不破的正法正觉。而这个不坏不破，是为了自己的众生的不坏，大法弟子都能修成，那么就是为了未来宇宙的不坏。不能再抱着自我和自我的观念生存，我们在世间修炼的目的是为了在师父正法过程中救度众生。一点个人理解与同修们交流。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吗？一次同修问我，假如修炼没有圆满这件事，你能坚持到今天吗？这一问我愣了半天，无语。我不得不对同修的发问反思自己。是啊，修炼如果没有圆满这事，特别是今天还有邪党迫害十几年，我真的不会坚持到今天的。我们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圆满，否则我们修炼还能为了什么呢？总不能连个目的都没有吧。为了圆满而修炼，这没有错。可是同修为什么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偶然的。我继续反思自己，是我执着圆满了吗？自己在多年前就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执着圆满，还写了一篇交流稿。那么找到了就等于去掉了吗？看来还有，也许在当时的层次中去掉了，再往高修又有了，还真得仔细向内看一看自己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那时做救度众生的事有热情，虽有怕心，但还是比较主动去做，或者配合去做。而现在为什么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和劲头了呢？那时的动力是为了救度众生吗？也不完全是，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为自己圆满。反正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说了，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所以那时做得风风火火，现在为什么就没有热情了呢？觉得圆满不成问题，自我感觉这些年也没少做了，也够本了，也身心疲惫了。可是不做还怕落下，于是只好按部就班的做点，或者很不情愿的做点，或者选择自己愿意干的事做，不愿干的就不愿配合，方方面面就懈怠了一些。那么以圆满作为自己修炼的动力，根子在哪里？不用挖就知道是一个私字。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可是自己是旧宇宙中产生的生命，其属性是为私的，所以考虑问题往往先为自己着想，或者表面上为他，背后夹杂的为己的成分。而未来新宇宙的生命是为公的、为他的，这是修炼中必须修出来的境界。 光说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做事总有畏私的心夹杂在里面，积点不正，心态不纯，哪有慈悲心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说过，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因为我们不圆满，我们的众生没去处，一切等于零。但是一个佛大觉者可以为众生舍弃一切，而自己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考虑自己，这能达到新宇宙的生命的标准吗？过去的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进到山里或者寺院，通过吃苦修炼达到标准者得到圆满。而我们今天是宇宙在正法，我们要助师救度众生，使命和责任重大，当然标准要求更高。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积点是为他的，为众生的，做出的事才神圣，效果好。同修的疑问是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漏洞，平时还总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可是做事中私心都没修去，只有实修自己这颗心才能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否则做事再多也是有漏。我们的修炼是直指人心的，心性上去了，才能更好地完成助师救人的使命和责任，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边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严禁在大法学员中搞资金的问题。明慧网编辑部文章再次提醒中提醒大家，关于禁止集资的法理，这些年师父已经多次讲明，但在学员中还是不时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的例子是，由学员主办的某大学基建项目不断地找经济条件好的大陆学员游说和募股，在学员中造成干扰，更违背了师父的教诲。从最表面看到有四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由学员主办的大法弟子的项目需要资金的，另一种是由学员主办的个人公司项目需要资金的，三是常人主办的公司项目需要资金的，四是学员和常人合作办的上述三种情况下需要资金的。因为这些公司办理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这就存在筹备资金和如何筹备的问题。在常人中如何做，那是常人的事情，也是要符合常人的正统经济经商运作规律和规范的，否则就会导致公司垮台或亏本。但是在大法学员群体中，任何人不管是学员还是常人，都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来牵扯到动钱的问题，否则就是严重的干扰大法学员修炼，破坏内部修炼环境了。师父多次强调严禁在学员中集资的问题，大法修炼的内部环境是不存钱不存物，不动钱不动财物的。大家知道，一牵扯到钱财物的问题，就最容易产生执着，勾起执着心，你多我少的就开始妒忌心出来，矛盾出来，勾心斗角的利益争斗就来了，不平衡的心理观念就产生了等等。修炼的人要不断地修去自己的执着心，而这种在学员中搞募股等资金的行为，哪怕是只是从一个学员手里搞到资金，都是对这个学员的干扰，都是属于从学员内部开始搞资金的现象了，这是极其容易产生对钱财利益起执着心的做事方式。所以严禁在大法学员内部搞这些常人的事情，这是不打折扣的严格要求做到的问题。有人打着师父的名义，打着师父家人的名义，打着做大法救人项目办公司的旗号等等，从学员中搞资金的， 都是严重祸乱和破坏大法学员修炼的环境来的。无论这些人花样如何变化，都是一个目的，为了筹钱。从一些大法学员中搞钱筹资金，结果是起到了内部破坏、祸乱、干扰学员修炼的作用，比邪恶的魔的迫害还要严重，迷惑性更大。谁做了任何事情，谁都要自己承担。以上四种情况中，你可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在常人中做可以，不能够到大法学员中搞集资、募股、股份制、投资、募捐，甚至借其他学员的大量资金来办这些事情。包括有些修炼的人自家的不修炼的家人要办常人的公司，除了从常人中搞集资入股资金外，还从几个学员中也用高额利息利诱一些学员投了资，这也是属于从大法学员内部搞集资了，也是在破坏。在大陆就听到有这样做的常人公司垮台了，欠大法学员的钱无法还了，这就是严重的教训。这样干的常人是有罪的，你是占用大法救人的资源给自己赚钱，能不亏本吗？举个例子，就像是拿着黄金当砖头用，你怎么不垮台呢？而这样被利益诱惑而投入资金的学员也是有责任的。钱财寻食是最表面的惩罚，而造成你的心性下降，修炼出问题，因此而产生新的执着心，放不下这些寻食的钱财的心，就会最后毁了你的。同时也因为你是修炼的人，你用人心对待这些事情，结果不但没有救了别人，还推波助澜地害了别人，也违背了修炼人内部严禁集资动钱的原则，这里面也还存在占用浪费大法资源的问题等等。明慧网编辑部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再次提醒各地大法弟子，不管是找人的，还是被找的，还是听到的、看到此事的，一定要学好法，以法为师，修好自己，杜绝在学员中有意无意地发起参与集资活动和为其推波助澜。我们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项目。如果违背师父讲的法理，用人心做事，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还给修炼群体中的其他人带来干扰，甚至给居心不良者钻空子带来方便。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所悟，也希望国内外大法弟子都严肃对待这些祸乱现象，走正走好最后的路。
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